只是当年西班牙人踏上玛雅古城的时候，大肆屠杀当地居民，而且毁掉了绝大部分刻有玛雅文字的泥板，导致玛雅文字的断层失传，当今世人无法再读解它。王威义和冷寒铁对视一眼，都能从对方的眼中窥视到巨大的内心波澜。这样的机器出现在这里，足以证明当年的建造者绝非是饮血如毛的原始人，而是有着高级文明的部落。这个机器即便不是他们文明的最高象征，至少也代表了顶尖的科技水平。林从熙注视着机器，久久难以移开视线。这也太梦幻了吧，太难以让人置信了。若非是亲眼目睹，打死我也无法想象能从地底下出土这样的古物。它算是个计算器吗？还是个观星仪？还是有其他的独特用途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忍不住伸出手来，轻轻地按了一下机器的表面格子。吓得王威义急忙出声在制止着：
哎，林掌柜的，千万别动，别妄动，这可是无价之宝，在确认它的功能之前，谁也不能触碰。
林从熙有些恋恋不舍地伸回手指：王教授，这些水晶刻字都是死的，不会活动，又怎么能组合呢？楚天开在提醒着：别忘了神农奇秀图的事情，原先我们都以为它只是一幅普通的画，可是谁能想象到打开它的钥匙竟然是一束光，最重要的是解开了的图案竟然是立体的。我想啊，这个机器说不定也是用光来作为输入方式的。
光输入，
林从熙在喃喃地说着，可是光怎么又能够驱动这里边的齿轮呢？楚天开有些语塞了。冷寒铁想了想：
你们没看见这里边有两块黑色矿石吗？我想它们应该是能量的来源，可以与光产生反应。好了，大家都别看着了，老八，你把它收拾起来，记得小心。大家原地休息，吃点东西，十分钟之后继续赶路。
林从熙眼巴巴地看着巴库勒用布把机器给包裹起来，放入到背囊当中，一脸不舍地接过花染尘递过来的一块肉干，心不在焉地嚼了起来。花染尘似乎看出他的心思了，附在他耳边在悄声说着：这机器貌似对光很敏感，巴掌棺在裹住它的时候，我听到里边的机械发出轻微的滴答声，仿佛在运转呢。林从熙身体一抖，刚想出声多问，却被花染尘扯了一下衣袖：要不我再多说个猜想吧，我怀疑操纵这个机器的光乃是星光，也就是来自于太空的宇宙之光。
这句话让林从熙瞪大了眼睛，口中肉干差点掉下来。
他刚想问点什么，却发现花染尘似乎在有意地回避他。走开去，取了一块肉干，与普开桥站在一起嚼了起来，再也不看林从熙一眼了。
林从熙一边嚼着口中的肉干，一边在心头回想着花染尘刚才的话：所谓的星光，乃是在宇宙间飞驰了无数年之后才抵临地球，某种意义上都是属于过去的时光。用星光来操纵机器，难道它是传说中的？可是那个东西不应该是在金殿里吗？
他的眼睛下意识地瞟向巴库勒的背囊， 恨不得把机器给抢过来，好好研究一下，用来印证自己的猜测。林从熙的心头一团乱麻，根本就无法理出个头绪来，只能听见冷寒铁的声音在这空荡的石洞中响了起来。大家休息好了，就继续出发吧，前方会有惊喜等着我们的。林从熙飞快地将手中剩余的一点肉干塞进到嘴中，紧跟着大部队一起在前进着。期间可以再次找到什么宝贝，可是令他失望的是，接下来的路程是干干净净的，别说有什么宝贝了，就连个石窟也没有。然后越往里走，水气越浓重，但是想象中的飞流直下3000尺的震撼声响始终没有出现，徘徊在他们耳畔的始终都是那沉闷的拍击声，就像一个皮球从高空中落下，砸在坚硬地面上所发出的声响是一样的。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固然让人感到泄气，但是也意味着平安无事。很快他们就抵达石洞尽头了，一个巨大的虚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大的几乎吞噬掉手电筒的光芒了。在他们头顶上，恰如孔喜所说的，有巨大的水流不断地从高空当中飞泻而下，冲进他们脚下的深渊当中。他们头顶的高空大约有150米高，脚下的深渊大约有100米深，理论上250米的落差飞溅，声浪应该是震耳欲聋的才对，可是传到他们耳朵里的却只有水流穿过空气相互摩擦所带来的澎湃声响。冷寒铁他们注意到深渊之下裹着一层细碎的光芒，这些光芒仿佛带有魔力似的，可以轻易地化解掉飞流的压力和剧烈的声响。冷寒铁从行囊当中翻找出一个最大号的手电筒，朝下照射，那里有些细碎的光芒顿时被点亮了，竟然是无数巨大的泡沫，每一个泡沫最少的直径都有1米左右，最大的直径超过100米，而且这些泡沫会相互吞噬，数个小的泡沫经过慢慢融合之后形成一个大的泡沫，所有的水流就像一条从空中扑击而下的苍龙一般击打在光滑而又柔软的泡沫表面上，这泡沫看似吹弹即破，实则坚韧无比，水流拍打在上面如同一名壮汉一拳打在棉花中似的，不仅被卸去力道，甚至连声响都被吞噬掉了。林从熙见状哇的一声大叫起来，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泡沫，该不会说裹住我们军舰的就是这些泡沫吧？没有人给他答案。冷寒铁将手电筒摇向上方，只有在距离他们头顶150米左右高的位置上，有一个直径近100米的巨大窟窿，在窟窿中心漂浮着一个巨大的泡沫，几乎将整个窟窿都给填满了，只有边上有少量的空隙当中有流水在倾泻下来。手电筒的光芒是有限的，无法看清泡沫的上方情形，但是从孔喜和杜振臣先前的描述中可以判断，应该是厚厚的淤泥，这让冷寒铁心头惊诧不已，这些泡沫有什么能量竟然能承受得住如此巨大的压力而不沉陷下来。不过在他心头疑问最深的是，是谁制造了这些泡沫，金殿是否就存在于这些泡沫当中呢？是否应该派个人下水 去探查一番呢？他把最后一个问题抛给团队成员，很快成员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杜振臣、楚天开、林从熙为主，支持下去深渊底下探个究竟的，另外一派是巴库勒、王威义、花染尘等等，持反对意见或是保留意见的。杜振臣的意见则是，与其留在这里空谈，不如实地探查。他们手中有足够长的绳索，即便水底有危险，也可以及时的拉扯回来。但是王威义坚决反对，在没有查清楚泡沫来源之前贸然下水。你怎么就知道水底下没有吃人的怪兽呢？如果这泡沫是某只怪兽所吐的，人落到他嘴中恐怕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楚天开有些不以为然，觉得王威义是危言耸听。哼，如果真有那么大的怪兽，那千百年间他吃什么呀？这水底下哪来那么多食物供养他？王威义叹了口气，哎，这里本来就不是寻常之地，不能以常理而度之。就好比我们之前曾经在湖面人的坟墓底下遇到过一只千年水猿，跟一座小山似的，被铁链拴得死死的，可是千百年间他依靠流水所带来的鱼饵为食物，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再有啊，你们曾在石洞里遇到过一只火麒麟，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在只有石头的岩洞里它能活了这么长时间吗？听到这些话，楚天开不觉有些语塞了。对呀，这事情是有点蹊跷，难道说火麒麟是靠人类的尸体来进行维持生命的？这怎么可能呢？地底下哪来那么多人类尸体？很显然，它是以那些蚂蚁为食，而蚂蚁的食物来源之一是岩洞内的铁矿石，这就构成了一条简单的生物链。而在这深渊底下，也难保有这样的食物链呢。楚天开有些急躁起来，不行的话，我们找点东西砸落下去吧，看看能不能把怪兽给惊起来，看清楚究竟是何方神圣。杜振臣则提出相反意见，与其主动招惹怪兽，不如下水悄悄地去探查。我觉得王教授的话有道理，如果这些泡沫真的是怪兽吐出来的，那么怪兽的体型绝对是恐龙级别的，以我们人类的微妙，恐怕根本无法和它对抗啊。冷寒铁在出声制止着，为这些假设而争辩太没有意义了，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思路。作为曾经进来过这里的鬼谷子，为什么会留下那幅神农奇秀图作为进洞的指引呢？我看到进入到这里是有捷径的，那就是孔喜他们所走过的路线。鬼谷子作为千古奇人，不可能发现不了这条捷径。王威义在说着，老夫倒是觉得这神农奇秀图可能并非是鬼谷子的杰作，而是金殿主人所留下的。因为鬼谷子虽然是天纵奇才，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很难做出神农奇秀图这等惊世骇俗的奇图。老夫先前听冷长官讲过一个观点，十分认同。整个神农架既有可能是远古时期的一个黄金开采场和冶炼地，前面那座山谷用来开采黄金，而我们脚下的山谷则用来冶炼黄金。以及神农奇秀图所展示出来的是整个黄金开采和冶炼的过程。林从熙在说着，我记得沈义玄先生留下几句秘籍，分别是江开裂、天桥陷、岩出泉、曲成指、风雷前、九锁林、日穿针、 银金行，引天雷，将见雪。如今对应回来，第一句江开裂，天桥现，就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它的起点亦是终点。第二句言出泉，曲成指，我们顺着指引，最后找到了一条蛟龙，采集到了龙岩。第三句风雷前九所临，曾经困扰我们很久，到最后我们都无法认定究竟是九所临还是九所龙。然后我们先后找到了水晶头骨、黄金匕首、蛇面人内丹、灵蛇内丹等等，而且还遭遇了黑龙的攻击。第四句日川真言金行当中，我们找到了一具楠木棺材、一座古墓、一把紫檀硬弓，另外见到了空中的一条金龙为我们指明方向。第五句引天雷，将见雪中，我们见到大鲤鱼、红色水藻等等，以及水底下的先天八卦阵，这里边有隐藏什么线索吗？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当中，猛然间双眼圆睁，激动地跳了起来。我知道了，我知道这里边的秘密了。所有人的呼吸都为之一紧，目光都投到林从熙身上。只见他满脸通红，眼中闪烁着十分奇特的光芒。是龙，是龙啊！我们先跳过第一句，从第二句开始。言出泉，曲成指，指的是蛟是龙的前身。第三句风雷前九所临，我们见到了真的黑龙。第四句日川真言金行，又指金龙指路。第五句引天雷，将见雪，鲤鱼越过龙门就是龙啊。所以我们回到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江开裂，天桥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天桥就是我们身下这些巨大泡沫。那么这些泡沫是哪里来的呢？如果我猜的不错，就是龙吐出来的，因为只有龙才能吐出这么巨大的泡沫，也只有龙才具备这般神力。经过林从熙的一番剖析，所有人都沸腾了。不错，你说的不错，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王威义则更是激动不已，林掌柜这个见解相当高明啊。老夫补充一个猜想，这里边的龙既有可能是人类所圈养的，左传当中有所记载，董父亦号龙，且善四肢，服侍帝舜，即舜帝命董叔安之子董父撰养龙，但是龙是圣洁之物，非甘泉而不饮，非灵水而不吸，董父便在普天之下寻找甘泉。后来喜闻凤凰园和峨眉岭之间发现了一条长40华里的大甘泉，水质甚佳，尤为湖泊清澈明亮，实为龙的香溢圣地，心中大喜，便定居下来。因为董父养龙有功，舜便将白水滩一带封为董父之国。在远古时期，龙都是被人给驯服的，用来当作宠物、座驾，甚至是食物。比如古人流传的食谱当中就有龙肝爆胎一说。老夫斗胆猜测，此间的主人养龙的目的不是别的，正是守护眼下的金殿。